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，跟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您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主啊，这是我们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遮盖我们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面的过犯，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没有罪的拦阻。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合乎你的心意，成为馨香的祭，献到你的祭坛之上。求你保守我们整个聚会，你在我们中间。居首位，掌王权，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，阿门。我想，在 Memphis 这个地方的华人教会，感觉没有那么的迫切。在大华府地区，我自己的教会，还有我所去服侍的教会，最近都为了一件事情，人心惶惶。从1月20号，新政府就职以来，一连串的改革，一连串的裁员，一连串的删减经费，给华人教会可以说带来相当大的动荡。我自己有好几位同工，他们都是在 FDA 或者在 NIH 工作，然后都被通知说，他们的合约到5月。不再 renew，所以现在都在找工作。因为经费的删减，所以很多研究型的大学也受到了影响。像我的学校，所有的博士班通通要删减名额。我本来收了一个学生，他在我们审核的时候是排名第5。原来我们是可以收6个学生的，但是因为政府删减经费，所以学校要求我们只能收3个，所以我这个学生没有办法进来。硕士毕业，但是下一步很可能面临的就是要回国。他说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做了这么长的准备。就是希望能够到美国完成我的博士学位，但是现在却一声政府的命令，让我彻底的失望。我想，每一个人都深深的经历到失望。也许今天魔鬼不太希望我讲这个信息，一位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，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索伦尼金，他因为一本书叫做。 那我还要讲说下一页，下一页，下一页。他因为一本书《古拉格群岛》在文坛上大放异彩。这本书是讲什么呢？他用了10年的时间，从1958年一直写到1968年，整本书一共写了160万字。讲的是苏联当时集中营里面的情形。古拉格群岛其实并不存在这个地方，只是把当时苏联里面的这一些集中营，它把它统称像群岛一样，很多个分散在苏联各地，它统称为古拉格群岛。这是索尔尼钦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深受各种各样的折磨与痛苦。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当然苏联就绝对不可能让它发行的。但是这一本书却怎么样呢？却流到铁幕之外，成为世界上的人注意的一本名著，所以他才因此得到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这本书后来是因为苏联解体，所以在苏联里面才能够正式的被拍卖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讲到了一样东西，讲到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一个饱受蹂躏的人，他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要寻找盼望的缘由，盼望让他能够经历，而且能够度过各种各样的折磨。人要寻找盼望的缘由，弟兄姐妹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。”盼望的缘由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人活下去要寻找的，就是盼望的缘由。人要找神。我举在另外一个例子，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莫尔曼，他被称为希望神学的大师。莫尔曼原来是德国人，他因为参战，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盟军俘获，他成为战俘。哎，结果呢被关在比利时，后来又被移到苏格兰的监狱里面去。你可以想象说，在当时这个战俘营里面没有暖气，没有食物。常常生病，而且作为一个德国人，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用上帝的名义去屠杀犹太人，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。他从军的时候带了2本书，一本是歌德的诗，另外一本是尼采的哲学。带着这2本书跟他一起从军。他希望说这2本书能够陪伴他在军队里面那寂寞的日子，所以当然，当他被俘之后，哎，盟军也让他把这2本书带进战俘营里面去。他一直希望能够在这2本书里面找到安慰，但没办法，不论是诗，不论是哲学，没有办法。是因为一个随军的牧师啊，送给他了一本新约圣经，而且这一本新约圣经是附带着整个的诗篇，就是因为这个新约圣经和这个诗篇，在他在战俘营的这段时间里面，鼓励了他，带领了他，而且给他希望，所以当他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。他开始倡导盼望神学，在我们福音派教会里面影响非常的深远。人要活下去，人希望能够一天一天的活下去，但是可能吗？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学家，叫做冯梦龙，他在他所写的书里面就曾经讲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”一个人可以夸耀的东西并不多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失意的事情常八九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句话也不是他最先说的，最先你知道是谁说的吗？下一页，对，辛弃疾说的，大家知道辛弃疾吧？辛弃疾说的，叹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可以得意的事情不多，但是怎么样，常常却碰到失意的事情。或许你认为说一个人会失望，是因为他不认识神，或者是说他所盼望的东西跟神所要求的，或者说神的标准相距得太远，所以会失望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说一个人他所过的生活是合乎神的旨意，他所做的事情是神所讨、神所喜悦的，是不是这个人就不会失望？我想，可能我们人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跟神一样。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？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作为呢？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，也不是我们能够猜测的。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：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所以神的作为，人不一定是能够猜测的。并不是说你认为你所想的东西、你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，你就不会失望。在圣经里面，好几位属灵的伟人，他们却经历到极大的失望。但是在这些失望的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格外的恩典。我今天举两个例子。一个旧约，一个新约。旧约里面，以色列有一位伟人，在过去这两天我们提过好几次，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，谁啊？大卫。大卫在圣经里面被神称为什么？合我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大卫按着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。大卫这样的被上帝称赞，可以说是每一个做神仆人最高的境界、最大的肯定，对不对？合我心意的人，那个合我心意的人会不会失望？大卫，你可以看到他的故事，打败歌利亚，家喻户晓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大卫统一了12个支派。让以色列成为一个联合王国，开拓了空前的疆土，所以到今天，以色列的国旗上面这个六角星，仍然被称为大卫之星 （The Star of David）。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你说他会不会失望？大卫在统一12个支派之后，建都耶路撒冷，把圣殿迎回耶路撒冷，日子。非常的安逸啊，盖了香柏木的宫殿。哎，有一天大卫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，他突然就对他身边的先知拿单说：“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耶和华的约柜啊在哪里啊？哎，耶和华的约柜人在幔子里面。”你看到这个人想的东西就跟我们不太一样。我们通常一个人在生活比较好的时候，希望能够更好，对不对？你盖了一个大房子，在 Germantown 盖一个大房子，你希望干什么？再盖一个什么更大的一个，或者盖一个 greenhouse，对不对？或者买一个80寸的电视，让你生活过得更好。但他想什么？哎呀，我住的这么漂亮的房子里面，但神的约柜却在车库里面。你看到这个人想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想什么？大卫想什么？ 哎，弟兄姐妹，这时候大卫在想什么？啊？他想神的约柜应该放在什么地方？对，应该放在什么地方？圣殿，对不对？他想说我要帮神的约柜盖一个圣殿，但有没有提圣殿啊？有没有提啊？他在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提到圣殿这两个字？没有，他只是想说哇，我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面，神的约柜却在车库里面。好，旁边的这个先知拿单怎么跟他说啊？啊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下一页。其实拿单就是写了一个对子，这个对子是什么？心想事成，以马内利，是吧？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心想事成，以马内利，有没有提圣殿啊？有没有？哎，Hello，没有。哎，大卫没提圣殿，拿单也没提圣殿。我们在旁边听了半天，还不晓得他们讲什么。哎，这就是高明啊，在高处行。其实心里想着同样的一件事情。大卫说：“我想盖一个圣殿，为上帝盖一个圣殿。”拿单说：“可以呀。”哎，所以你要会听你老板讲的话，你要会知道你的指导老师在讲些什么。虽然没有提，但他的心意是这样子，所以拿单说可以啊，心想事成，以马内利。所以大卫高兴了，我可以为上帝盖一个圣殿。哎，那天晚上怎么样呢？上帝就对拿单说话了，准大卫盖圣殿不是我说的，准大卫盖圣殿是你说的，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怎么样呢？我不需要圣殿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住在圣殿里面了，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士师、任何一个支派说你为我们盖一个圣，为我盖一个圣殿的，没有啊，这是民间宗教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为你盖个庙，对不对？金顶金身，你不要乱跑啊，对不对？我初一十五带个橘子来看看你，你不要乱跑。但是到时候怎么样？你把乐透奖的号码告诉我。那没有啊，上帝说我从来不需要圣殿的。”你为什么说要帮我盖圣殿？你不可以为我盖一个圣殿呢、啊？我从来没有住过圣殿，只有我带领以色列人在帐幕里面走，对不对？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啊。大卫很想为上帝建殿，但是现在上帝说 “No”，罢了，不要再提。哎，如果说是你，你会不会失望？大卫一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大卫一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下一页，我有一件事情，我曾求问耶和华，我现人要求，我希望什么？我希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对，瞻仰他的荣美。我愿意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是大卫最盼望的。再下一页。我们今天早上想的诗篇第二三篇，最后怎么说啊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大卫很盼望是什么？希望为上帝建殿，然后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上帝现在怎么说？No，你不要为我建殿。因为你在历次的征战当中沾满了人的手、人的血，你不要为我建殿。大卫有没有失望？你想想看，大卫有没有失望？有。如果说你会不会失望？会不会？会。如果说你满腔热血跟你的同工说：“哎呀，我对我们教会的这个青少年事工有特别的负担，对不对？我们青少年事工应该这样做、这样做、这样做、这样做。”结果你的同工说：“No。”那你怎么样？失望。接下来呢？不做了。我已经给你 offer 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这样的提议是你不要的啊。 不做了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？甚至说什么呀？换教会，对不对？你这里不要我做，自然有别的教会要我做，甚至说不来了。一个人可以从他的工作看到这个人生命的方向，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处理他的失望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生命的品格、生命的品质，在他如何处理他的失望。大卫失望，失望，他一生最大的盼望就是为上帝建一个殿，但上帝怎么样呢？说 no，不要。第二个呢，新约的人，大家认识保罗吗？认识，新约里面，保罗，保罗是不是上帝重用的仆人啊？是吧？保罗这个人不得了了，保罗是把福音传遍了很多的地方，保罗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，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半个欧洲啊，甚至可远到西班牙。保罗他一生经过的港口，从水路来说就有37个港口。有人算过，保罗他这一辈子为上帝传福音，你知道他走了多远吗？14725公里，也就是半个赤道那么多。保罗所到之处，教会在那个地方建立。保罗所到之处，福音传到那个地方，所以。使徒行传第24章第5节里面讲，说保罗像什么？保罗像新冠病毒，只要他所到的地方怎么样的，病毒就传到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犹太人是这样攻击他的，这个人像瘟疫一样。这么上帝重用的仆人，保罗有没有失望？有。保罗的失望是什么？保罗身上有个问题，有个病痛，或者是撒旦的攻击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说他求神，哎，你帮我把这根刺拿掉。保罗一生中是为很多人祷告，没有为很多人祷告。我相信很多人因为保罗的祷告，疾病得以医治。我也相信很多人因为保罗的祷告，捆绑被解说。但是现在保罗跟上帝说：“哎，主啊，有一件小事情麻烦你一下，我身上有一根刺，有一个病痛，是不是可以你帮忙一下？”通常上帝对人的祷告就有3种反应了：可以、不可以、再等一下。但是上帝说什么？也没有说可以，也没有说不可以，只说什么呢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保罗有没有失望？你说保罗会不会失望？如果说按照人的常理来分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认为上帝会把这根刺拿掉？如果说把这根刺拿掉的话，保罗是不是能够把福音传得更远？保罗是不是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说 “No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”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保罗有没有失望？大卫爱神，保罗也爱神。爱神的人会不会失望？会，极大的失望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说这一些人在处理失望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？你看大卫对于失望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上帝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，但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大卫把整个圣殿的设计图都弄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把整个圣殿的设计图都画好了，把整个圣殿的安排都安排好了。这诗班就是大卫这个建立的。只要不盖圣殿，上帝说不准我盖圣殿；只要不建殿，其他的事情我通通可以做，看到吗？不但如此啊，下一页，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，为神的殿已经尽力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通通拿出来，对不对？ 哇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对不对？各种宝石我通通拿出来。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，因为我心中爱慕神的殿了，所以大卫将他所有的积蓄通通拿出来。只要不建殿，这是上帝不准他做的，其他的我通通都做了。你会不会这样做？我们刚才提到，如果说我是大卫的话，我才不理你呢。圣殿从来没有人称它为大卫的圣殿，圣殿都是被称为所罗门的圣殿，对不对？大卫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啊？帮人家抬轿子，对不对？你愿不愿意这样做？他说：“我爱神的殿，虽然你不准许我建殿，但是我爱神的殿。”可以看到这个人对于他失望的反应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生命的品质是怎么样子。讲个故事给大家听。有三张钞票，一张100块，一张20块，一张1块，美钞啊，在银行的出纳的抽屉里面相遇了，等着被人家领出去。一张100块，一张20块，一张1块。等着等着，不就聊起天来了？这张100块，就在这边讲。他说：“其实回顾我这一生啊，过得蛮风光的。他说我去过好多好玩的地方，我去过 Hawaii，对，我去过 Paris，我去过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坐过游轮去 Alaska。我这一生回想起来，过得挺风光的。”哎呀，旁边这张20块钱的怎么样呢？羡慕得不得了，在那边旁边一直看这个100块的大哥在那边宣扬他自己做过的事情。所以这张20块，我来想一想，说，哎，他说大哥，我虽然没有你那么风光，我过得还不错。哎，我去过好多好吃的餐馆哦，对不对？我也去过棒球，看过棒球赛呀，啊，哎，也看过篮球赛，我去过好多地方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张1块钱的一句话都没有讲。所以这张100块的跟这个20块的，就问他，问这张1块钱的，哎，那你呢？那你呢？分享一下，那你呢？这张100块1块钱的，非常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，小小声的说：“我常去教会，我希望你听得懂啊。我常去教会，所以礼拜天呢，管财务的执事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”数钱数这个奉献的时候啊，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，1块钱常去教会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当你打开你的皮包要想到奉献的时候，是不是先找1块钱呢、啊？还是先找100块？我常去教会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富就在哪里。耶稣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，我们把它调一调。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富就在什么地方。大卫说：“我爱神的殿，所以怎么样？我愿意将所有的通通拿出来，我愿意将我所有的奉献，我所有的积蓄通通拿出来。我要建上帝的殿，虽然不是由我来建，但是我爱神的殿，懂吗？所以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愿意为上帝的殿？”把你所有的能够拿出来。大卫对于上帝给他的失望的一个反应，你看可以看到这样是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所以才被称为合我心意的人，按照我的旨意服侍这个时代。但愿我们中间所有上帝的仆人，都以这个作为鉴戒，希望上帝称我们为合他心意的人。但是上帝让大卫失望，有没有格外的恩典在里面？在这个失望中有没有恩典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看不出来这个失望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上帝让我失望？但是在失望的当中，上帝有格外的恩典。大卫跟上帝说：“让我为你盖个殿，让我为你建个圣殿。”英文圣经说得好，都用 house。哎，大卫对上帝说：“让我帮你盖个房子。 上帝对大卫怎么说？你不要为我盖房子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和合本翻译的好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在英文里面都是 house。你不要帮我盖个 house，上帝说，那我帮你盖个 house，建立大卫的家室，也就是建立大卫的王朝。大卫的王朝在历史上429年。比我国的大唐盛世290年长得多，大卫王朝在历史上面的影响深远得多，不仅仅是大卫王朝，不但如此，基督耶稣出自于大卫的家族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非常清楚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基督耶稣的家谱，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，耶稣基督出自于大卫的家族。上帝说：“你不要为我盖个房子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”看到吗？这是格外的恩典，这是格外的一个拣选。上帝对于这个家族一个特别的尊荣。基督耶稣出自于大卫的家族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机会。坐在这个地方，基督耶稣出自于大卫的家，你不要为我盖个房子。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大卫失望，但是上帝对于大卫有格外的恩典，在失望当中格外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碰到失望的时候，祈求上帝告诉我们，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你在我身上的恩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，让我们存着忍耐的心，等待那个格外的恩典。这是上帝对于大卫失望的一个恩典。那么对于保罗呢？对保罗，保罗在他大，上帝对于保罗的带领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把我身上的刺拿掉，对不对？帮帮忙嘛，帮我身上的刺拿掉。”上帝说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不要再提了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上帝说我的恩典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能够彰显出来。”不要再提了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回应了，他说：“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，好像基督的能力能覆庇我。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。人呢，哪一个人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？”对，我们常常在人的面前就是夸耀自己的怎么样，别人所羡慕的东西嘛。对，我太太是校花，对，我儿子进哈佛，对不对？这人所羡慕的，你会不会礼拜天来告诉人家说：“哎，我昨天晚上牙痛痛了一个晚上，好得意哦，你看多厉害！”或哎呀，你看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对，一个晚上都是怎么样？上帝的恩典让我痛了一个晚上，会不会？不会，人都是夸耀自己怎么样，可见的。别人羡慕了，你会不会夸耀自己的软弱？但保罗说 "No"，他说：“我夸耀自己的软弱，我夸耀自己的软弱，好让大上帝的能力覆庇我，覆庇我。”大卫是做什么？这个保罗是做什么的？保罗的职业是做什么的？除了传福音以外，他做什么事啊？他会编什么？编帐篷啊。我常常在想说，这个帐篷对于保罗的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作用。他说：“我会编帐篷。”他说：“我看到上帝的能力就像这个帐篷一样覆庇我。”你有没有看？你有没有看过《Passion of the Christ》基督受难记？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基督受难记里面罗马兵是怎么样打耶稣的？各种各样的鞭伤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鞭子，这不是耶稣基督应该要受的鞭伤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受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覆庇我是什么意思。基督耶稣摊开他的手，用他的背遮住我们了。本来是应该我们要受的，但是现在基督耶稣说：“我为你而受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。”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：“我更希望夸耀自己的软弱，因为我的软弱里面。”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，什么能够彰显出来？上帝的能力能够覆庇我。这是保罗对 他失望的那个处理，他对于上帝跟他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个回应，够你用的。上帝在他身上有什么？上帝给他一个能力，上帝给他一个恩典。所以保罗说没有问题。虽然我在失望的当中，虽然我在困苦的当中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对，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。”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至于死亡。保罗说的，我常用这一句经文，现在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共勉。我们虽然被困住，但是怎么样？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遭逼迫却不至于死亡。虽然我们失望，但是在失望当中，上帝有格外的恩典。保罗夸耀他的软弱，保罗夸耀上帝在他身上的能力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看下面，这是保罗的自我大表白，对不对？保罗受的苦多不多啊？多不多？弟兄姐妹，多多不多啊？被鞭打过几次啊？啊？被石头打过几次啊？沉船几次啊？各种各样的危险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想想看，保罗真的是进错行。如果他不做基督徒的话，日子好过得很，对。但是什么？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你还受各种各样的苦，而且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就恩典够他用的，结果带出来这样的东西，看到吗？各种各样的危险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对，各种各样的危险。所以保罗看这些东西，各种各样的苦，你怎么看？如果说你是保罗，你怎么看？但保罗怎么看？保罗怎么看？他说啊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将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顾念的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。所不见的是永恒的。保罗说：“我虽然受那么多的苦，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苦，比起保罗所受的苦，差得远了。但保罗说我所受的这么多的苦，保罗怎么样来形容呢？保罗怎样形容他所受的苦？自战自清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顾念那一些暂时的，要顾念那些永恒的。”不要顾念那些看得见的，要顾念那些看不见的。这保罗给我们的勉励，这跟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相反。今天这个世界所关心的、所注重的是什么？看得见的、暂时的，对不对？我查了一下，有一样东西啊，叫 Botox，听过没有？我们中间很多学这个 biology 或者是学这个 medical 的人，听过 Botox 吧？哎，这样东西是2002年 FDA 正式允许它作为这个什么样的化妆品用的。一出来之后怎么样呢？小针美容啦、啊，一出来之后马上成为当年美国的 best seller。你知道2002年 Botox 卖了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600个 million，也就是6亿。今年是哪一年啊？2025年，对，到2024年，2025年的这个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。到2024年，你知道 Botox 卖了多少钱？63亿7千万。可见的，暂时的。我没打哈，在这个东西打上去之后怎么样呢？哎，皱纹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啊，可见的，暂时的。从2002年到2024年，你说我下面那几个数字啊，2021年一共有多少个人去进行这样的手术？731万。到2022年呢，900万， 到2023年呢，880万，什么样子的国家？可见的、暂时的。我查了一下，要美国每一年花在 anti-aging product，你知道花多少钱？你知道什么叫做 anti-aging product？哎，就是什么 lotion 啊，什么 cream 啦、啊，什么手术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本来一条的割一下变成两条啦，对不对？本来没有那么高的电一下都变成高一点啦，对？anti-aging product，你知道？美国每一年花在这个上，不是每一年，不是现这应该讲说，2025年国家统计局的估计，你知道2025年我们将要花多少钱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651亿美金在 anti-aging product，可见的、暂时的，更注重这个。但保罗说不要。不要只注重可见的、暂时的，你要注重那个看不见的，你要注重那个永恒的，对不对？不要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所受的苦是自战自轻，战与轻是一个比较的，对不对？看你跟什么来比。”他说：“我跟那个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来比，我所受的苦是自战自轻。”但是我们却花那么多的钱在 anti-aging product，可见的、暂时的。或许你会说：“Well，看不见的谁晓得啊？对不对？当然是抓住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反正打针打了小针美容之后，马上变得漂亮一点。Who cares？看不见的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看得见的比较可靠，还是看不见的比较可靠？”啊，你觉得看得见的可靠，还是看不见的比较可靠？宇宙中很多的真理是你看不见的。你看过地球自转吗？有没有看过地球在自转？你看过宇宙的空间因为重力场的影响弯曲吗？你看过光线不是走直的，而是走曲线？你看过吗？看不见。你天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，西边下去，对不对？现在根本没出来，你呀、啊、还写了一首诗，对不对？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看得见的不一定可靠，很多的真理是你看不见的，所以保罗才会说注重那个看不见的，不要注重那个暂时的，注重那个永恒的。说 Who cares？永恒是谁去过永恒呢？哪有永恒这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永恒？有没有？当你看到一个无辜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，当你看到一个好人受到欺负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怎么样？你心里会怎么样？难过。还有什么愤怒，对不对？不应该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不应该这个样子啊！你的心对了，因为你的心里知道有永恒。你是心里告诉你说不应该这个样子。其实好人受苦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好叫的？好人本来就应该受苦。哎，进化论不是就这样说吗？对不对？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。你看那些坏人，不是都是白白胖胖的，吃得脑满肠肥的，对不对？谁叫你做好人的？活该。但你心里说不应该这样，对不对？宇宙不应该这样，你的心对了，你的心对了。如果说你是只在坟墓的这一边看这件事情的话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方程式平衡起来。你必须要把这个坟墓拿开，在永恒的里面，你必定见到爱你的主，你才能把这个方程式给平衡起来。No，不应该这个样子。你对了，因为有永恒的存在，你心里就告诉你有永恒的存在，不是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从圣经里面知道说有永恒的存在。那些不相信耶稣或者没有听过耶稣的人，他们也知道说 No，不应该这样子，因为你知道。 有永恒的存在。人要面对永恒，人要面对审判，懂吗？所以保罗才会说，不要只顾念那些暂时的，不要只顾念那一些可见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今天来这里的劝告你一件事情，不要花钱在打 Botox 上面，不要只想到去买 anti-aging product，OK？顾念那永恒的，顾念那个看不见的。最后，我们回头来看一件事情。你觉得大卫向上帝所求，为他盖一个圣殿，你觉得大卫求对了吗？我想大卫在跟上帝讲说，他要为他盖一个圣殿，或他心里在想说要为上帝盖一个圣殿的时候，我想他自己大概都不知道他在求什么。如果说你看这里，以赛亚书说什么？耶和华如此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圣殿？”对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是吧？这以赛亚书里面讲的，天地都容不下我，对不对？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要为我盖什么样子的圣殿？对不对？这民间宗教才有嘛，对不对？我金顶金身，对不对？金碧辉煌，是吧？哎呀，干啥？你不要乱跑啊！你就住在里面啊！我没事就来看你一下。那是民间宗教才有这，我们的上帝怎么样？住在哪里啊？住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大卫说：“我为你开个圣殿。”这根本不是他在求什么。其实大卫所想的是什么？他要跟耶和华在一起。真正他所想要的是我，你与我同在。这一句话，这个应许在诗篇23篇里面，我们今天早上就已经在主日学就提过了。这大卫自己的深深的感触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大卫真正想要的是上帝与他同在。你不可能开一个教会，然后天天住在教会里面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他真正想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同样，我们所盼望的也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但是，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怎么可能跟我们同在？我们这些是有罪的人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能跟上帝同在？圣洁公义的上帝怎么可能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同在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就了，对不对？只走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基督耶稣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哎，我们可以跟耶和华同在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跟他同在。所以，基督耶稣也应许我们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没有人能够跟将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对不对？不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，没有人能够跟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患难、逼迫吗？刀剑吗？赤身肉体吗？饥饿吗？没有人，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。在座弟兄姐妹。我不晓得你现在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子，我不晓得你家庭的问题是怎么样子，我不晓得你亲子关系是怎么样子，我也不晓得说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子。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失望的当中，仰赖神，没有人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仰望神，千万不要在失望的当中把神给丢掉了。基督耶稣邀请我们进入到生命最奥秘的地方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失望的当中经历到他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愚蠢到把上帝给丢掉了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
对，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就是有希望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掌权了。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连接，让我们邀请主基督到我们的生命之中，我们就有亮光，有希望，有能力。感谢我们的主。大家一起立，
回应诗
来。
歌不是
回
奇异
应
恩
诗
典
歌，
吗？
奇异恩典，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奇异恩典。不要管那个奇异恩典，
没有幻灯也没关系，大家都会唱，这是牧师选的。
对。
因为主题就是失
奇异
望
恩
中的
典
恩典。
135首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如果说你们有电话，可以把那里面找出来。如果记不到字的话，奇异恩典，何等高天，我主你的赦免，借我身上。金杯寻回，夏夜尽得看见，是恩典，是我敬畏，是我心的。无心之事，报恩不义，真是何等宝贵！